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微博记的讲义，如果还没有拿过，请到前面来拿，二楼正堂的前方，现在就来拿吗？我们今天还在第七课里面，那讲义是第十九页。约伯记二十二章，上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一段经文，今天还要看一点话。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一起来读好吗？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出不义，就必得见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阿肥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上一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在这里，以利法约伯的朋友之一，劝他要离开罪恶。不但这样，还要把他所心里所保爱的要愿意放下来，好来以神为乐。我们已经讲过，那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对很多人很多情况里面是正确的道理，可是在这个时候并不真的能够帮助约伯。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是跟随主的人迟早都要面对的事情。你不但要把罪恶、把不义放下来，离弃这些，才能够真正的归向神。而且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我们所保爱的，我们也需要放下来，我们才真能够跟随神。我们提到有的时候你所保爱的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产业，有的时候是你的配偶，也有的时候每些特别的项目。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有一个妈妈，她特别的迷珍珠。有的人当然，有的人迷的东西必须家里有钱才有办法迷那种东西。有的人迷汽车，那也必须很有钱才有办法家里有好几部汽车。可是无论怎么样，这些都是有可能。有的人当他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要放下来。当你真正的把这些放下来的时候，这里说全能者就变成你的珍宝。你要你心中真的真爱的宝爱的将要是神自己。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这里我刚刚读的后半段在提到我们会有神的应许，我们会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这个时候我们祷告他就听你，他也要你也会还你的愿。你定义做何事，他就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好像你很自然的，你想做的，你心里面所喜欢的，所愿意的，就容易被成就。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好像不应该都是那种我们一直求一直求，希望神有一天答应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应该先追求那些我们在意的事情，要先放下来，然后我们就会以神为乐。到那个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想要的，神就给我们成就。当然，有可能那个时候你想要的，跟你当初还没有放下你那些宝贝的时候，你想要的不太一样。可是你一直执着说，我一定不能放下，失去这些我就没有快乐。你这种执着 有可能会欺骗你自己，因为那不见得，那不见得。我们重点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保存我们所保爱的，我们能够有一些能让我们真实快乐的事物，对不对？可是常常我们在那些我们现在正在保爱的事物上面，如果你不放掉，你永远不会惊艳到神开始使你会以别的事为满足，而那些事比你现在拥有的好的很多，而且那个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道路，事实上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自己讲过这样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田地、房产，所有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记得主好几次讲像这样的话。那这个不是说主要剥夺我们的快乐，而是他想要我们找到真乐，真正的快乐。所以真正的快乐有的时候需要改变我们，而不是改变环境使你得着你所要的，不是改变环境使你得着你所要的，而是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会想要那些神要给我们而且是很美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喜乐会是完满的。可是有的人他们一直不肯放那个手，那你不放手你就没有机会经验神想要给你的宝贝，就是这样。在你放手之前，你怎么样想象也不见得想象得到神怎么可能让那样的事使我们得到满足。所以有的人他们一直执着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当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并没有拥有他那些东西，甚至有可能失上一些东西，他就觉得说他好可怜哦。可是他从来不能了解那个当事人怎么可以还是很快乐，他们觉得说他是不是装的，或者说可能他反正受苦受多了，所以就标准降低，这样也很快乐。有的人也许就会说那是宗教的力量，可是其实比宗教的力量更伟大，那个是真实，那是真实的事物，因为神给我们的那些是真实的事物。那我们真的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好像失去的，我们有的时候反而会再得回来。这是主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有人愿意为着他失去这些这些这些就能够跟随他，可是主也要把这些这些这些再还给他，对不对？你记得主讲这样的话，而且还要加，有时候加百倍的还给他。那个加百倍当然意思不一定说真的是乘以一百了，要不然你放掉一个妻子，到时候主给你摆一个妻子，我想大概不是主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得着的远比你丢弃的丰富多了，就是了。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所保爱的人啊，比方我记得我信主几年以后，我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的有好几位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后来我差不多服役的前后那一段时间，主开始引我更多的往一个方向走，有更多的追求。那因为我的环境也使我没有跟那些朋友那么多在一起，后来等到我毕业当兵，后来退伍，那些朋友也都陆续的多半都到国外去读书去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络。我也没有觉得要主动跟他们联络，我觉得我们是那种可以十年没有联络碰到面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也没有刻意跟他们联络，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电话，是什么资料都没有，除非他们要跟我联络，否则我就联络不上他们，我也没有觉得要跟他们联络。可是当我这样子过了差不多十年十来年的时候，再有机会碰见他们，我才知道他们其实那些年没有跟我联络，有一部分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我走错了路，他们觉得我走到很有点偏激的道路。因为那个时代如果论到圣灵的工作，可能一般的教会都觉得那个好像是瘟疫一样。那其实我那些好朋友里面也有的人并没有那么狭窄，可是 因为我走的路确实跟一般人一般，就是连一般的教会都不太一样，因为在那里人不会整天讲到要怎么样发展事工，在那好像大家都是安安静静在那里追求而已，所以呢就会被觉得好像是走错的路，这是后来他们见到面跟我讲的啦。可是当我在碰见他们的时候，时代改变，他们的心改变，而且我想经过那些年日，我有更对主有更多的经历，所以后来反而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想要从我得着帮助，他们想要晓得这条追求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你所失去的，当然我讲这个没有付太大代价，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失去这个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不要说因为我遇见的都很幸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说不定换了另外一个人遇见跟我完全一样的环境，他可能会很痛苦的可是我所以不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真的以神为乐，所以并不在意没有那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在意可是后来就像主所应许的，我们要得回百倍这里说那个时候你所求的，心里所想的，所愿意的，所定义的，所想要执着的，神也要给你成就。事实上那个时候你所想要的很容易更多的合神心意我刚刚已经讲那个时候很可能是你自己的心境改变，你生命改变了，所以你想要的东西说不定你如果十年前你不一定会想要那个，对不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想要应该指出一件事，也提醒大家，我刚刚在讲到这些变化，这些得回，我都用十年做单位的哈，十年是很长的年日，对不对？你往前看的时候会觉得那是很长，有的人不要说十年，他可能连十天他都耐不住。所以事实上神会这样工作，我觉得也有原因，那是神在训练我们。你不要忘记将来神想要我们进去的真实的喜乐完满是永恒，而如果现在有一些事情你耐不住几年我觉得你跟永恒的距离好像差得大一点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是想要进入永恒你可能在地上最优先要取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能够不太在意有一些事情年日拖得长一点，你还是耐得住。忍耐一定一向都是跟时间产生关系的，而不只是跟性质产生关系的。我们说这个使我们能够忍耐不能够忍耐，不完全是那个东西是多么厉害多么可怕多么痛苦，不，常常是它时间有多长，一定要把这个因素放进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想得更远一点我想你才可能更多的明白在这里以利法所要表达的东西我想这就像在这里讲的道理，就像诗篇里面大卫说的话，他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对吧？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在哪里？在诗篇哪一篇啊？37篇第四节。如果你会背，跟我背一遍，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记得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一些都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听过许多次了。我在25岁那一年刚退伍不久，我在一个学校教书，后来教会的牧师开始跟我们提到要我们去罗东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跟我的妻子讲你要不要考虑去罗东或者新竹或者台中开始一个施工，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年轻人这样被差派出去。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去追求，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结婚，市长龙教授根本不知道我跟 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那所以他也不会想到我也要去，所以他是跟我的妻子讲， 可是他立刻回答他说，我知道是罗东，因为一年前主已经告诉他。所以龙教师就很高兴，那龙教师就说，要不要我陪你去？我太太吓死了，赶快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免得龙教师陪我去。也许你们觉得龙教师陪他去不是很好吗？那个属灵的人，我们那很恐怖的是要跟他住在一起，你不知道龙教师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徒生活，你不知道吗？连贝教师后来都告诉我们说，龙教师有一次拿了一个其实已经放了很久的面包给他吃，贝教师说，龙姊妹，我很爱你，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吃这个东西。那后来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去，因为我觉得我才刚开始追求，但是我很快从心里面就很快给我一些带领，让我知道我应该去。那这个中间其实我自己因着客观上觉得自己还不能去，还没有办法去，所以有两三次我改变我的心意。可是每一次只要去跟龙教授说我不去，就很快心里面就再一次很清楚知道主要我去。在那个之前，我跟你说我已经跟随主好几年，甚至做过一个很大的团契的主席，可是我没有经验过像那个时候的经验，就是好像你一有一个别的念头，很快主就再一次在里面跟你说不，就是要去，差不多像这样。那后来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只要是神的时候到了，他就是会让你清楚。那当你还不觉得清楚的时候，通常简单的原则就是留在你原来的境地里面就是了。这也是后来我的牧师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来，我不需要像有一些弟兄姊妹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我觉得神的旨意没有那么难明白，因为当你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带领的时候，你就是很自然做你本来就该做的事就好了，就是这样。我觉得那就是神的带领。所以神喜欢我们起意的事情，就是合他心意的事，而不是说每一次一定要他说东我们就往东走，西往西走，刹车往前走30公里的时速。没有，神没有喜欢我们这样，好像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叫做最属灵，当然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当我觉得主要我去的时候，可是我手头我还在教书，而且我接着聘书一年，那时候才半年左右而已，所以我当然知道我应该要担负责任，所以我就去问学校，他们说你只要找得到一个接续你的工作又来试教，我们也觉得满意就可以了。嘿，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一个女生从美国回来，因为我们男生都才刚退伍，才刚刚去美国，女生不用当兵，所以他们已经去美国两年了。她刚好回来，就找了几个同学聚个餐，就在那个餐会上，我们碰见了另外一个同学，他在当兵的时候受伤，所以住在医院里面，才刚好，所以还没有办法出国，所以正想找一个工作。他在医院的期间，我去看过他，所以就有这些概念，没想到在那里碰见他，所以他正好要有工作，所以我就问他要不要试试看，他说好，然后他去试教，就他们就很满意。我那个同学，我觉得他教书不太精彩，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学校他们在听他试教的时候很满意，所以就放我走，我就走得成。然后教会里面有一个妈妈就来跟龙教师讲说，如果你们有年轻人要去罗东拓荒，可以用我的房子。教会根本没有报告这些事，龙教师不是那种哇现在有一个事工就报告推展，他从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教会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当事人之外。可是那个妈妈就在那个时候来讲，所以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就成就了。其实这是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们好像觉得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反正现在往前走就像洪水洪海的水就会分开一样，就很自然就往前走，然后就去了。所以我生命里面有好几个别人看起来都是很重大的事件，可是我都没有觉得好像有一个 哇，现在我进入一个生命的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领域，另外一个阶段，很特别，好像很稀奇，很奇特。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好像我一去到罗东那一天早上，我还记得一个礼拜二的早上，我们大包小包就上了火车，去到搭了三个小时车到罗东。我已经忘了我们怎么样到那个住的地方，可能是计程车还是怎么样。然后到了那边，东西安顿。我觉得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的样子。我没有觉得说哦，好陌生哦，这个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习惯一件事，无论到一个什么新的地方。不是搬家，就普通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已经有习惯，就是注意耶稣的同在，就是在寻求神的面啊。当然，耶稣的同在是一样的，所以你闭上眼睛，你就觉得一样的事情嘛，都是完全一样的情况。再睁开眼睛看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因为里面的事比较重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后来五年以后，主带领我们到。士林开工也是这样，在房子的预备，很多市场都是这样。后来我们1989年要开始沙漠的学校的时候，也是主在很多方面就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带领。我不是那种会有很多计划的人，即使你不晓得应该这样讲，我天生是可以做很多策划的人，可是那些年那样追求，使我都没不会觉得要做什么计划。所以当我们有 summer 学校说要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去担心这个。你不知道，我们快要开学的前几个礼拜，我还不知道，教室要在哪里，没有课桌椅这些东西，学校的一些事务也还没有人管。可是就在前几个礼拜，一样一样，主把它带到我的面前，你们知道吗？连可以负责这些事情多一点做事务性工作的人都主动带到我的面前。所以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当然你跟我遇见的不一样，你不是传道人，可是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的见证，他们也是这样。当他们专心的寻求主，而且学会以神为乐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际遇很自然的会连到。不是说都没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可是你就是知道神在其中，就是像这样，会觉得主喜欢我们过像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的心力在那边汲汲营营的，在那里要推动什么事、筹划什么事、思考、想办法，有的时候要用一点手腕。我们再不过那种生活，我已经很多年不过那种生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是很单纯的，可以是很单纯的，这是真的。你应该要经验这样的事情，应该要过这样的生活。可是这不是说我们只要这样，好像什么事情都会按我们所想要的都很顺利，其实不见得。但是当遇见似乎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遇见这些魔鬼做工，现在要怎么办，我们也不会，我们还是觉得说那个孩子都在神的手中。就像在这里讲说，人使你降卑，你仍可以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就是像这样。像我的牧师荣教授，他就是这样，我想他自己多年经历这些，所以传承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他所分享的，我们就不需要走许多冤枉路，而能够更早踏在别人的肩膀上面，传承别人的产业，而能够更早进入这样的生活里面。荣教授那个时候25岁的时候，他加入内地会，到了中国。中华内地会的宗旨就是要往内地去宣教，因为他成立的时候，150年前他成立的时候，很多西方宣教士已经在中国，可是其中有不少人跟他的理念不一样，他们喜欢待在沿海一带，因为物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西洋人也比较多。可是戴德生觉得应该要往内地去，后来他成立的差会就叫中华内地会。那也是荣教士 觉得主给他的呼召就是像这样。可是到了中国，他们看一看他，觉得他身体不够好，没有派他到内地去，而派他到宣教士子女学校去教书。他的身体没有坏到不被接受，因为这些差会你身体不够好他们都不会接受你的，因为他知道在那里是要受很多苦的。可是又没有好到他们把他派到内地去，所以就把他派去教书。他说，他跟我们讲，他说那可不是他的负担跟呼召，而且他说他也不是他的恩赐，他说教小孩子一向不是他的恩赐。可是他在那边教了12年13年的书，他就是觉得既然我加入这里这个团体，他们怎么样安排我就是顺服，他就是这样。可是后来他给我们做见证，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人，后来引他在他的后半生进入一个不一样的追求。事实上那一个神的引导可能跟你我都有关系，也就是因为他被带进那样的追求里面，才会有后来他到台湾的宣教所带出来的许多人的所从得到帮助，而找到的一条道路，跟我们所传承的也传承给大家都是有关的。所以他的这个顺服就是像这样带来这样的美好的结果。比方像施布真也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已经被主使用，他也有心要更多的被主使用，那很自然，尤其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很自然的觉得他应该要多受一点教育，因为他本来从乡下出生，没有读太多的书，不是那种有更多学问的人。可是在英国，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都是有学问的，在英国培养就是传道人的最主要的最高级的学校是牛津大学。所以他就想，他大概进不了牛津，进不了剑桥，可是他觉得至少能够读一个圣经学院 神学院。所以他就借着别人的引介，就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联系上，然后就被约了到他家去到他那里去跟他谈话，跟他受装备有关。结果去了以后，他在那个看起来很堂皇的房子里面，在客厅里面，仆人引他进到那个都是还有仆人在引介的地方，所以就把他带到那里等那个教授。时间到了，教授还没有来，一直等了2个小时，他都没有来。后来仆人才来关心这件事，再去问主人，才发现原来是仆人弄错了，就是把他放到一个主人在另外一个那个院长在另外一个房间等他。可是那院长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约了约的时间给他的那个时间他已经过去了，而接下去他有别的事，而且那个院长并没有表示一点抱歉的意思，好像觉得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见不成这个。施布真这样叙述，他那一天离开那里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卑微，因为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微小的人物，人家根本不是很看重你这样。他说就在那个路上，主对他的心说话，用耶利米给巴路讲的话对他说话，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嘛，不要图谋。所以他就心安定下来，他就继续往主给他开的路走。我想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包括所有那些牛津的毕业生，所有的那些最有学问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人的讲道像他一样，一直到今天过了150年还被人所喜爱，还继续在许多地方被重新印行印出来，许多人买，许多人从他得到帮助。至少你们就常常听我提到他，他同一个时代我提到最多的传道人就是施布真了，不是只有我这样，有许多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主所说的，当我们这样以神为乐的时候，很自然的事情就会更自然的进行。而即使遇见看起来像我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好像是不是在我们喜欢的情况里面，甚至可能看来是一个错误，一个挫折， 就是连那些神都可以改变，而且事实上不是说啊，神说啊，这个错误很不得已，我们就来修补一下。不不不，那个反而成为神很大的祝福的原因，对不对？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你愿不愿意试试看？真正的信心就是没有看见，还是信就是真正的信心，对吧？愿不愿意这样试试看，把你那些珍宝放下来，来寻求神，使他成为你自己的宝银，你以他为乐，其他的事神会负责。这是主自己说的，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嫁给你，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约伯记二十三章，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恨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在 告诉他一个固定的法则，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可是那不是约伯需要的答案，能够帮助他的答案。约伯自己知道，只要神愿意跟他面对面，必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并不是对神没有信心，可是他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就他很多年的对神的认识是超越那个认识的事情。他没有因此认为说神错了，或者他信错了，他并没有。他觉得有一些领域是他不懂得的，而神一定知道。如果他能够面对面跟神辩白，神一定能够帮助他。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主有时候让我们遇见一些困扰的事情的目的，好叫我们寻求神的面，像约伯一样。可是约伯他还以为他只要面对面遇见神，神就能够使他有多一点的明白，他就能够过去。就像以前他所学习的一样。可他不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个阶段神想要他进入的不是像这样，不是神能够跟他说什么道理使他进一步明白，而是神自己本身就要成为他的答案。他以为如果我能够跟神面对面询问他，甚至质问他，我就能够从神得到答案。可他不晓得他真的跟神面对面本身就是答案，不是有一天神让他明白什么，或者赐给他什么特别的恩典会使他进入安息，而是当他真实的面对神的时候，神自己能够使他安息。我刚开始更多追求主的时候，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我需要是一个经历，或者至少是一个生命的什么样的更深的经历。我以为我只要有更多的追求，直到进入一个听起来像是别人在描述的那样的经历，那么我就能够住在主里面，我就能够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间断的，我的心就会有安息。我心里有这样的渴望，那是从我差不多快要去服役之前，主开始把那样的一个渴望，那样的呼求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在服役的期间，我如果读到诗篇，许多话，大卫在旷野里面呼喊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我心里面的呼语。所以那些话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话语。比方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就要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去。我觉得是，我就是想要这样，只要我能够到那个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去，我现在心里发昏，我现在一切的困扰，我现在里面的那种没有办法真的进入安息，就会得到解决。我想的就是这样。 那当我更多的参加一些聚会，看见别人的见证他们的追求，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知道一个经历，当时我以为也许我需要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不知道我已经有圣灵充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观念，以为只要我像他们一样被圣灵充满，我就会进入一个跟神没有间断交通的光景。其实我认真想一想，我就知道不是那样，因为圣灵充满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对不对？所以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进入跟主那种不间断的交通，那种真正的安息，所以我觉得我是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因为我还没有方言，反正我就是不是一直想着这些事，但是会有这一类的念头在我的里面。那段时间主好像允许我经过一段好像旷野的年日，觉得不踏实，觉得惶恐，说觉得疑惑。可是在其中，我告诉你，主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给我讲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休息，或者应该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不是说每一次主都借着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讲话，可是他继续不断在我心里面所说的话，差不多就是像那一节所表达的，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一直等到主总是有办法，我实在很难告诉你我怎么样明白这个，可是就是总是有那么一天来到，你就是从心里面明白这个，你就进入安息。所以当我进入安息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有一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然后就进入安息，我并没有。就像我连得救都不是这样，我有一点特别，大概因为我每一个人特质不一样，我不认为别人都应该跟我一样。有一些人，有许多很宝贵的神的圣徒，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变，一个特别的经历，说得上来时间、地点、情况的。可是我真的不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把我们带进那样真正的安息。但是很奇妙的是，约伯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明白，可是似乎他隐约知道一点，所以他往这个方向寻求。而主也即将帮助他越过所有这些挣扎，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请再记得这一件事，最后约伯真的得释放的时候，他的形容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他说，现在我面对面看见他，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面对面的看见你，亲眼见你。所以也许稍微佐证我一直在告诉大家的事，就是这卷书并不是一卷提供苦难的答案的一卷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你以为的答案是指的说苦难什么意义什么道理，不，约伯不是需要知道那些道理。事实上如果你还这样说，约伯可能又要跟你争辩说，那些道理我懂得比你还多，你没有多懂什么道理超过我懂的。就是到最后，无论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户，甚至神自己，都没有多说出什么超过约伯懂得的关于苦难的道理。我觉得并没有。最后，无论以利户，无论约伯，无论是神，特别是神自己，他对约伯所说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到苦难，你记得吧？可是最后约伯得释放，是因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我却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的生命浮下来，他进入真正的安息。可那个不是在懊悔里面整天哭泣那种懊悔，而是一个将要得到高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就像以利户应许他的，以利法，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应许约伯有的，只是那个道路不是像以利法讲的一样。再接下去二十五章是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这是第三回合的第二个发言。他三个朋友嘛，事实上这是他三个朋友最后一次发言，因为接下去那个说法已经没话可以讲了。他有可能气得没话可以讲，他手抱在胸前，不要跟他讲了，那说不听这个老顽固，差不多像这样。可是我看比勒达也差不多了，所以他这一段话非常的短哦。我来看看他怎么讲。二十五章，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要一起读： 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举的世人呢？我觉得他有一点到最后他已经没有话好说了，反正我们讲那些道理，我们用各样的方法讲出那个漂亮的道理，你都用藐视轻看的方式回答我们，所以他不想讲了。他最后就告诉约伯说，反正神很伟大，你就是服下来就是了啦。弟兄姊妹，你要小心，有时候我们遇见人家，你帮助他，他觉得没有得到帮助，或者是他并没有表示就听你所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话可以说，我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反正你就是要顺服神就是了啦，类似这样的话。可是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就是你自己也没有那么容易顺服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讲一句话说顺服下来就好，我说好，我就顺服下来，然后就真的顺服下来那就好了。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么容易顺服，不是吗？对吧？你不要忘记一点，雅各都要神要用多年许多的年日，最后才是雅各真正的降服下来。神通常不会像这三个朋友一样，或者像我们有的时候一样，就只是告诉我们说就是顺服就好，就是顺服就好了，他不会这样。那个是最简约的答案，虽然是听起来是完全正确的答案，可是小心在有一些情况里面，你可能会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不会真正的帮助人。那约伯虽然比勒达只讲了短短的话，约伯还是轰隆轰隆讲一大堆话回答他。你看二十六章约伯的回答，我们把约伯在二十六章的话跟二十七章以后的话，把它区分成两段。我们把二十六章说成他是回答比勒达的话，所以呢，那个人呢在第三回合里面。可是二十七章我就另起一段，把它当作是约伯最后，反正他三个朋友已经没有话说了，他自己就长篇大论讲了一段话，那是他最后的结论式的话，虽然那个并没有带向完全的结论。可是这个二十六章你看见约伯讲的话，我稍微来读哈。二十六章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有点讥讽的话，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呢？后面一起读好吗？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起，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了、这不过是神工作的歇尾，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的雷声谁能明透呢？你有没有发现他说的话已经逐渐接近后来无论以利户或者是神对他说的话的内容呢？就是我想是因为这些三个朋友激他一直说一些不能帮助他的话，最后促使约伯更多的去做他自己讲的事，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跟神面对面，问题就会解决，所以他就更多的去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思想神，所以他讲出这些神的大能、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神的测不透这些话。这个我想主就是借着这些逐渐把约伯带到一个情况，预备他的心将要能够领受接下去伟大的启示，那你懂我意思？所以我们在他三个朋友那一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无用的医生，在约伯这一面他不要说我已经够苦了，还有这三个人来搅局，他没有这样讲。他事实上是经历了以利法所告诉他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攻击你，有人做你的仇敌，你还是可以蒙神的拯救，你还是可以从那里面得着好处，就是像这样。事实上这些朋友犯的错 仍然是促使约伯更靠近最后的结局，更靠近神所要帮助他的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二十七章，约伯记二十七章开始了另外一个段落，这是有的圣经学者他们在给约伯记分段的时候这样分，我也觉得蛮好的。因为这一章圣经起头，二十七章起头说约伯接着说，而不像前面同样一篇约伯的话，就是前面说约伯回答说，然后就一直讲到底。这里好像讲完二十六章再一次把那个主词讲出来，说约伯接着说，然后说那些话。所以我们称这一段一直到三十一章，是不是三十二章才以利户介入，一直到三十一章一共有五章的圣经是约伯末了的话，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约伯收场的独白。所以最后这整段谈话还蛮完整的，因为起头是约伯起头的，他创始也成终，他先讲了一段咒诅自己的话，才有 三个朋友在回答他，现在约伯最后也讲了一段收场的独白。他在二十七章里面还是再一次强调他的义，他坚持他的需要不是要离弃不义，离弃罪才能得到帮助，他再一次强调这个。然后二十八章，我今天用后面的时间详细一点讲二十八章，也有很有趣的一章。我们来读它好吗？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来，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好了，我说读两节而已了。这是跟矿产有关，这里提到各种矿。金银铜铁在这里几乎都提到，还有各种宝石，有许多这样。我记得许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前，我们教会刚建立不算太久，那个时候我们中间孙敏姐妹，我们叫她孙阿姨，她先生她很年轻的时候先生就过世，她一直守寡，所以我们不太叫她黄妈妈，我们都叫她孙阿姨。她先生姓黄，我也认识她两个儿子。那他跟我们在一起不久，他就中风，不是很严重的中风，可是后来主帮助他得到医治，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现在认识他的人从来看不出他中风过，对不对？他头发比我还白，他现在好像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真厉害。他没有染头发，他就是都黑头发。好像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左右，他曾经有心脏病，要吃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但是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他讲，也是聚会的时候，那一次我们也许有主特别的带领，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特别请一些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平常就有人来前面，可那一天我们特别说要为病人祷告，所以有不少人来，后来就有很多人都排队，很多人排队在那里。那孙阿姨就有点犹豫他要不要出来，可是他可能年纪又大了，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出来。他就对自己说，没有关系，反正不是牧师医治人，是主耶稣医治人。所以根据他说，是我们这样说，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出来，你在你自己的位置上还是要相信神要医治你。他说那我相信，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再吃药，十几年来他心脏都好好的。这位姊妹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宝。他先生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应该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今天的九份那里叫什么？金瓜石那里，的矿业公司工作，是不是他本人有这个工作？也是哈。那所以他有一些像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到那个时候大概多半都是退休了，所以他曾经带了好几位当年这样的朋友来。但是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年长的，就是他们来，有的人就在这里信主，可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年长在这里，他们觉得没有同伴，所以就没有跟我们一起拓荒，他们就到别的教会去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年长的伯伯，他特别有兴趣跟我讲一件事。他应该原来就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圣经都不读别的地方，只读约伯记二十八章。他就特别跟我提到约伯记二十八章，他就意思就是说这一章讲得很正确哈，因为他们做矿石的人知道，他这里常常把这个矿跟那个矿讲在一起，他说确实是这样。因为矿石，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我也听别人讲过，你应该可以查到这种资料，就是常常在有这个东西在一个矿区里面，通常他们有经验知道说，那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这两样东西常常在同一个矿区里面出现。他说这一章圣经有一些话提到这个是非常内行的，所以如果他讲的没有错，表示约伯会很没有办法在他朋友面前服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确实懂很多的事，在那个时代他好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懂啊，连矿区的事情他好像都懂很多哈，讲得非常的正确。嗯，可是这张圣经其实约伯是在讲一件事，就是采矿，他在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因为可能在那个时代人能够知道怎么采矿，很可能在当时会觉得是一种人类的智慧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人智慧的一个好像一个，也许我不敢说是一个极限，可是至少是人智慧的一个很杰出的一种表现哈，是在这一方面。你要知道今天的许多自然科学你在学校孩子学的东西几乎都是最近这200年内我们才懂得的知识，而不是自古以来有的。所以在约伯的时代，如果照我们一般的想法，他有可能跟亚伯兰同一个时代，那意思是4000年前，比我们的商朝还要更早，甚至比我们的夏朝比我们的夏朝还要更早的时代，也许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在中国其实只是传说的时代而已，可是在圣经里面确实有明确的历史记述的时代。如果那么早的时代他们对矿区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表示是一种可以成为一个典范，说有聪明智慧的是怎么一回事。用今天话来讲，意思就是说他似乎在论及高科技的东西哈，比方高能物理啊，像这样的东西来表明人类的智慧的能够达到怎么样的光景。然后在这一章圣经他要做一个对照，说可是人类智慧即使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但是真实的智慧你能够像挖寻一个美好的矿石一样能够容易找到它吗？不，它比你寻找一个矿脉还要更困难，因为那是属神的智慧。所以这张圣经应该在12节的地方做一个分段。12节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可是我们挖矿石的时候，可能下深渊，到沧海，到地的深处去寻找。他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等等，所以这是这一章圣经的重要的点，你要把这个抓住哈。可是我们还是稍微说一下，约伯以他的财富，他应该不会是矿工出身的，可是他居然懂这些事，就好像他亲身在矿坑里面工作许多年一样。因为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这里面叙述的都是古代的矿坑里面的一些光景啊。刚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就是他把矿石的分布讲得非常的丰富，有的人认为是很合乎今天我们对这些矿石的知识啊。我们再看3节，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他们说在这里的意思是，人类会开始使用火炬，近代当然使用灯，以前就使用火炬来照亮地里黑暗的地方他们去查究，他们进入那个地方，他用的字眼 在古代意思是那些恶魔呢使人居住的地方，就是阴间，像这样的字眼。他们去探测寻找各种矿石，直到人类的极限。可是约伯就是要表明说，但是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是超越这些的。这里提到有时候他们要去到偏远无人之地，可能有各样的危险，有时候缺水，可能也会丧命。所以 古代常常是用奴隶或者用那种被定了死罪的囚犯才去挖矿石的。他们有的时候需要垂直下挖，所以人怎么进到矿区呢？就只好像吊篮一样把它吊下去，就晃来晃去的。所以他们圣经学者觉得这是为什么这里说悬在空中摇来摇去的原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有一些人觉得在这里希伯来文可能不是翻译作粮食，应该是讲到石头，应该是讲石头。那挖矿挖到石头是一个麻烦的事，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是坏事。好事就是如果你的矿区有那些石头，那个矿区会比较安全一点，比较不会像土很容易掉下来。可是问题是如果它是阻挡了，因为你要继续挖下去，是它不是变成帮助你支撑，而是变成挡路了，你就需要把那个石头弄开。那哪有那么容易弄？以前也没有那种滋这种机器啊。可是有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点，别的方式。那个时候也还没有火药，所以我不知道圣经学者哪里想到这些事，还是自古以来他们，所以这些有时候考古的资料这样来解释圣经，我们借着他们的一些注解，有时候会得到帮助。他们讲出来，你就觉得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在那样一个上古时代，还没有这些现代科技，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想办法用火把那个石头烧热、烧热、烧热、烧热，然后预备水在旁边，烧热到一个地步，就忽然用水冲下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当你烧热以后，烧得比较干以后，你一旦用水忽然让它降温，可能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会爆裂，对不对？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代替类似炸药的功能。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刚到美国第一年的冬天，早上起来发现汽车挡风玻璃都是一层冰啊，不止下雪是一层冰，那你没办法开，一定要刮掉。那他们都有专门那种刮的东西，可是那个刮起来很辛苦，所以你刮那个整个车子被雪罩满了，你一定要刮对车子，不要刮到别人的车子，不要刮到后来发现那不是你的车子，你就白费力气。那可是刮那个总是很费力气，所以他刚去美国，他不太有概念，他就觉得说：“啊，那你不让选择，记得聪明的板砖，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好办法？”就回家里去接了一桶热水，就哗啷就浇到那个他的挡风玻璃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玻璃就碎裂了。所以就是像这样，有可能他们采矿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做。所以这里的意思可能这样说，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可能这个意思。这里提到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金沙应该指的是黄铁矿，也就是硫化铁的矿石。这个黄铁矿一向都会跟蓝宝石，这里的蓝宝石也有人觉得可能是青玉，这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不同的说法，蓝色青色差不多哈，这种碧玉青玉是一种，也是一个蓝宝石。古代蓝宝石是宝贵的一种宝石，有时候被用来做印章或者是进贡的一个宝物，而这两个矿石常常在同一个矿区被发现，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是约伯也有这种知识。再来第七第八节一起读：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可能他是在讲到动物没有能够像人一样有这种智慧能够采矿，当然动物也不会想采矿，动物只想采可以吃的东西而已。所有神的受造物，只有人类对这些矿石有兴趣，对不对？所以这里提到狮子根本 也没兴趣，就是他未曾经过，有人觉得那是他没有兴趣的意思。西方世界是用传说的故事讲到一种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动物，他们对宝石有兴趣，就是龙啊，西方的龙都是对宝石有兴趣的。再来第九第十节，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所以这里他们把水挡住，为了要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挖到下面会有很丰沛的水泉，就影响他们开采，他们就要想办法能够把水挡住。所以这些都是在形容人类很勇敢的，很有智慧的去探寻这些矿区，而且知道怎么样取得这些矿石。可接下去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人类尽管可以这样，可是真正的智慧不是这样子去像采矿一样就有办法去得着的。这里提了很多各种宝石，有的还是好像不是矿区里面，是海里面，因为提到珊瑚。只不过这些翻译你要知道，因为古代对于某一些东西他们用的词，传到今天学者都需要研究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有的人会这样认为，有的人那样认为。所以有的时候在翻译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说那里的晶晶有可能是黄铁矿，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到底他那样讲是指的什么，所以在这里珊瑚是不是真的原来是他的写法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约伯就是借着这个做一个比较，说其实神的智慧比人类这个智慧的极致还要更高的智慧。我们跳过去看23-26节好吗？23-26节，来，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要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约伯讲的这些都是一种对神的揣摩，你知道他讲的这些都是人类无法做的事，人怎么样为风定轻重？现在人类科技已经有一点可以这样，他们会知道空气不同的化学成分有不同的质量，要度量诸水那就很难了，只能普通的估计而已，你怎么样量这个太平洋有多少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为雨露定命令，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降露。这个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科技这么进步，气象局常常发布的气象报告会让你觉得说我也会发布，反正早上起来看看天空就发布气象报告说会下雨如果预言明天就常常不准确，我们不能太批评他们，他们还是有时候准确，可是好像大自然不完全按他们已经学会的那些道理运行，对不对？后面 那句话就更玄妙了，说神为雷电定道路，意思就是说因为古代的人看那个闪电闪的样子就像 有一个纹路在那里，当然你不知道这下一次会闪在哪里，可是他意思就是神都知道，神连这个都知道。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有一次在德州，在美国南部在那个有几天的特会，我住在那个牧师的家，我到了那一天我睡在二楼，正对的就是窗外，而且那里因为都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一片都是空的，所以你可以从地平面看到地平面整个天空就很大，我们在台北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家去101大楼去那里看不到，反正天气不好云一遮就什么看不到，可是那边不一样。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大概8点到10点左右，好像差不多连着2个小时都一直在打雷，闪电打雷，然后等一下闪再等一下闪再，整个天空就很热闹，像放烟火一样。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坐在窗户边，我们不晓得看了多久，反正就是看那个闪电，你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这个闪的要下一次要闪在哪里，真的不知道。约伯就是这样讲的，约伯一定看过类似我看过那种景象，他说神为雷电定道路， 所以他在叙述的都不是他见到的，而是他相信神是这样，这样一位神能够做这些事的神，他的智慧岂能够像我们去探索旷漠一样就能够得着吗？我不知道约伯讲这些话可能还是继续在嘲笑他的三个朋友，大概是就是你们那些智慧都顶多只是像探索矿脉那种智慧，连那个你也不及，何况神的智慧，所以不要给搞，意思是这样。27节，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有人这样讲说，创造是神的一个测验，他想要借此探查出他的智慧可以把事情做到什么地步。这个说法有点用人的角度来说，神大概不需要这样，可是说不定神确实是这样，因为神常常用人的角度来做事情，所以他虽然他完全知道他的能力是怎么样，他创造的宇宙是他造的，可是他自己看着他造的宇宙还是觉得很奇妙。我猜想，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失去那种兴奋之情，不会的。最后约伯说，28节一起读，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约伯一直知道的道理，但是他就到这里而已，神正在要把他从这里再更往上带，让他知道有一个智慧的源头比敬畏神遵守他的道的那种智慧还要更伟大更高，是没有办法言传的，到那一天他面对面看见就要知道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可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个时候就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当面对面的时候就不一样。在历史上有一些圣徒，他们都曾经找到这种跟神面对面的带来的真正的安息。像我刚刚提到司布真，他这样讲，他说，我看着神，神也看着我，我们两个人联合为一。讲这个话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进入安息的，对不对？他没有那些说，我看着神，我看见神，然后神就施展大能做很多的事。今天有的人，他们追求主，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怎么样带着神的同在，多半都有后续的事情，他们强调的是那些后续的事情。 OK，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样的人，他也许也真的借着神的同在跟大能看见 神奇的事，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可是有可能总有一天他们要发现，他们必须是他们自己找到真正的安息。可是我想师父真的那样讲是一个找到安息的人讲的话，他觉得我看着神，神看着我，那就是全部，并不需要 接下去发生什么大复兴啊，很多人得医治啊，很多人得救，这些事有没有发生跟这件事可以不一定有关系。虽然我们期待发生那些事，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目的，我们看着神，神也看着我们。我想戴德生在他37岁那一年也经验过这一件事，经验到邻里真正的安息，知道他是与主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是接在一起的。我想主都正在带领我们这样，你不一定需要经历过约伯这些痛苦才会得到这个认识，因为 圣经写这些事情就是要传承产业给我们。就像我提过的有一些人，他们曾经经过各种像荣教士，经过一些生命的学习，可是他传承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比他年轻，而且没有经历那么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经历他们甚至到晚年才经历的神的恩典。可他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优越，当然不是。我们的成就或者说有一天神要我们交的账，不是用那个交的，而是我们拥有这些，我们怎么样继续往前去，有一天我们要为那个交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继续往前，所以不要整天只是执着于传承前人的产业。我希望如果主没有快点回来，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不要整天在那里讨论我是不是有没有偏离朝礼中的亮光，好不好？
请唱《送赞诗》。